嗨，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收听由荔枝 FM 独家制作播出的荔枝班主任 FM 1746。嗨，萌新，你知道今天播客学院上课的老师是谁吧？有没有关注学院的开课动态呢？
当然知道。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来自陌生人广播的俊子老师。
陌生人广播呢，在2011年1月登陆 Podcast， 连续3个季度蝉联这个播客榜的前3名，被评为2012年最受欢迎的播客之一。在2014年的今天也有我们的陌生人广播。自2011年1月份到现在，共播出节目超过930个，近500,000的听众关注陌生人广播，节目的总收听量近7000万。掌声就有请我们陌生人广播的创建人俊子老师。嗨，俊子老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陌生人广播的俊子。
俊子老师，我感觉特别低调，来的时候轻飘飘的就过来了。
对，能够带我走的时候，我也会
轻飘飘的走。
就是那个丁和呢，是我们俊子老师的这个助教，对吧？然后呢，丁和想跟你表个白，说你特别温柔，是真的吗？
对，我非常的温柔，但是和丁和不熟，然后我待会加一下他，更多的温柔，
更多的温柔。俊子老师，其实你也是有搞笑天赋的哦，下次来我们一起来做一期节目吧也。还是很有搞笑天赋的啊。君子老师，刚刚你说的就是说在播客学院里面开课有点快了啊，就是有点快，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君子老师在课程上来说特别精简，把一些重要的地方只讲了一些重要的地方，不像我废话连篇一讲讲了2个多点。所以说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我确实也不是精简啊，因为第一次这样后其实大家都知道我普通话不是很好，所以说我说起来特别累，所以就希望很快说完。其实是这么一个原因。
哦，其实没事，下次老师你不行你用方言说吧，我也能接受。
对，不然那个我们俊子老师用方言跟大家打个招呼，我还挺想听的。
哎，对了，这提议好
啊。我江苏扬州的，
用方言。老师他说用方言
啊。方言，我想想。
真的，
我说啊，这样说，大家好，我是陌生人广播的俊子，来自江苏扬州。好。
啊，大家好，我是。
好实在。
我听明白了。哈喽，大家好，我是陌生人广播的俊子。
对，
应该是这样。对。刚刚
完全不差。
刚刚老师讲课特别累啊，在这里这个就感谢老师给我们讲课，先来一个掌声吧。还没开始，咱们就来一个掌声吧。替我们这个学员们对你来一个非常欢呼的掌声啊。在开课的时候呢，老师也讲到了今天的开课是啊关于情感节目的。那在这次开课当中重点的地方是哪里？老师你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今天讲的主题是选材和演绎，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个主题我自己挺懵的，因为我自己也不做节目，我只是一个那个电台的创立
人员。
对，其实我经验也不是很多，但是情感本身现在听的也越来越少。不过我自己总的观点就是说，选材的话，如果你自己没有很好的定位，尤其是很精准的定位，只是说自己是一档情感节目，这个太空泛了。首先是定位要精准吧，然后就是说选材的话要学会一些资源的整合，不是说去到处去撒网，然后去找一些文字方面的东西进行一些有声化的演绎，而是说你要对自己的节目有一个很好，然后去根据这一条主线去可以去找素材，但是也一定要有一些编辑行为，包括自己的一些主题的创意和创作。
熟悉我们陌生人广播的听友可能都知道啊，陌生人起家是在豆瓣小站，据说是来自一个陌生人的来信的网络活动。那老师你也是咱们陌生人广播的创建人，我想老师对这方面应该是非常了解，可否仔细的给我们大家讲一讲？
对，其实就是因为我玩豆瓣比较早嘛，就那个时候2006还是2007，然后我就建了一个小组，那个时候我还单身嘛，就多
那个时候还单身，
找一个陌生人，
现在已经不是单身了
啊，不好意思啊，我说漏了
说漏了，刚刚还有跟我们丁和学员要来一次温柔的碰撞老师你这样好吗？
很多温柔的机会没有了，
温柔的，好好好
好的，我们继续讲这个活动。
那个、啊、然后我自己平时挺爱出去玩，然后玩的时候都会寄一些明信片啊、或者寄一些礼物给朋友，然后我就通过这个小组发起了很多活动，主要是明信片邮寄，然后包括一些礼物方面的交流，尤其是陌生人之间的一些互动交流。然后就在2010年的时候吧，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声音去交流，然后我就收集了很多小组成员的声音，然后把大家的声音放在一起，然后整合成一期一期的这样的节目。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会是什么播客呀或是节目的方式，但是觉得挺好玩的，然后那个时候就写的名字叫陌生人声音的声。后来然后有了豆瓣小站可以上传音频，然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正式去筹备一些情感方面的节目，去正式的展开制作这样。
那其实说到这个陌生人广播从无到有真的是一个说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特别难的事哈，
但是最难的是坚持做很多年。
是，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陌生人从一场这个网络活动然后发展成现今有这个完整清晰的网站微博还有说受众群用了多久？
一开始其实还挺快的，因为2011年那个时候就播客很少嘛，
对对对，
对，然后我们就
抢占了先机。
当时我就听那个苹果的 Podcast 了，所以我就把它放到那个上面去了。放上去之后，大概3-4个月的话，就已经收听量非常可观了。所以说，我们很多用户的积累的都是通过Podcast 这样。
Podcast 是不是老师那个英文是这么念的吧？
Podcast。
Port 然后再 cast， 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好啊 ，Podcast， 那从无到有是吧？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一个这样的情况，现在陌生人广播是受众人群，我刚刚说的是50万的听众量，老师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老师不能这么干啊、哦！老师你怎么能猜不猜？你得说有，但是不光这些啊、哦，得有150万了。刚刚只是一个插曲啊、哦，刚刚只是一个插曲，
肯定有一个基数嘛，然后再乘以2或乘以3怎么样的？就是说各个平台的累计用户量吧，但是固定的听众或者粉丝群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多。
啊，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是有超过50万的听众的，但是说忠实的听众是没有50万的。
来过。
是，对对对，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哈，老师。在陌生人广播在播客的推广方面，现在是主要是哪些方面呢？就是说使听众一步步的知道我们电台的。
其实目前的推广确实很少，因为我们的成员结构就和一般的不同，因为我们很多都上了年纪
。
对对对，因为都不是特别活跃，尤其在宣传推广这一块，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积极。所以说以前的话可能会做的多一些，现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在很多平台都有，然后就是很自然的一个增长状态吧，就是没有做过特别多的宣传。
很自然的一个增长状态，但是刚刚跟老师说的，说这个年龄老龄化了，这个，那有没有想过说要一些新的新鲜血液进入到我们的电台的主播团当中呢？
对，比如我跟大同这样的小鲜肉，
哎，这个，什么？
请不起，
请不起，老师你不能这么说，刚才那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 老师刚才怎么了？我们出现了什么幻听吗？刚才不是这么回事吧？我觉得就是啊。其实老师，我觉得陌生人广播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台，只是啊，你要让我去这个电台，我要做节目啊，我觉得可能这个听友全跑了。我是有这个想法，但是萌新去的话，肯定也会收获到很多粉丝。这样，萌新，等会儿你去把一期情感节目投稿到我们陌生人广播电台里面看一下啊。
好的，好的。其实我也很好奇，我们现在团队里面有多少个主播？
其实你们刚才讲的那个话题的话，其实我想说一下，因为陌生人和很多播客它不一样，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性质的，而且大家都是通过网上认识，然后这个团队从一开始可能三四个人，然后到现在可能好几十个人，就越来越庞大。其实我个人的看法是，团队不需要那么大，而是包括之前刚才讲节目应该更加的有精准的定位。
对对对，
其实越精小越精细化的一个团队才会更适合某一档节目的发展。因为我们看，我自己也听荔枝很多主播的节目，当中其实有很多主播都来过陌生人然后又走掉了对，包括你们头部的有几个。其实我非常赞赏这样的行为，我并不是说因为他们离开陌生人就是不好的，相反，现在有很多就比如说年纪比较轻的，但是他们真的声音也好，然后又很有想法，他们跟我交流说想加入，然后我反而是劝他们，不如你自己也去做一档节目吧，我觉得那样更好，因为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在一个团队去发展。因为那样反而限制住了他自己的一些特点，因为他的特点可能跟我们团队的一些调性是不相符的，他自己有更好的一个定位才适合他自己去找到更好的一个节目的制作或者方式。
看这样的团队的建立人多好，体贴民情，为了底下的人民所着想，让大家能够去发展好自己，紧接着把自己武装好了，再带他几十万的粉丝再回到陌生人。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真的，我觉得这个方面说得非常好。萌新说，
但是我还是想替那些想加入我们陌生人广播的主播问一下，就是说在你看来，就是想当一个就是合格的具有陌生人特色的主播，他们需要做哪些准备啊，或者说是有哪些要求？
硬性的要求真没有，还是主要看沟通的一些情况，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吧。因为很多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跟他沟通之后，我发现他其实自己做更好，所以那样的情况我可能会让他给他更好的建议。其实今天是跟很多人讲课，然后其实在线下很多想加入陌生人然后跟我有过很多交流，其实我也给很多人单独授过课。
老师，你单独教他们什么了？能不能透露一下？
这个你可以有时间来报名然后模拟一下。
是，关键是我不是女的，老师你可以这样说，不用，你不用隐藏着。
不用，我一般是又不听声音，又不需要发照片，所以说你注册一个女马甲应该没问题
啊。我还得注册一个女马甲，那主要还是颜值高、声音好、会耍宝，然后还得没事来一点弯弯曲曲的小道路。是这么整的话，我觉得萌新能干的。那我的话，反正就是我一下就暴露我自己的一个性格了，那能行吗？
哎，你们两个又扯远了，我们其实回到这个广播上来。对，今天真的是有好多问题想问我们君子老师啊。
君子，
哎呀妈，对，君子老师。
对，
那就是说这个陌生人广播，它在这个节目内容的选材上有没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啊？因为你今天讲的就是说情感类节目素材的选择与演绎嘛。
其实首先我觉得应该先自我批评一下，因为我说了很多大道理，包括一些想法，但其实陌生人在这一方面做的也不是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也是很广泛的去通过一些网络作者去获取一些授权，这样去做一些文章。但是这个情况还是在慢慢改观的，比如说去年年的话，我们节目的原创率就到了60%到70%。然后剩下的可能是一些 作者的授权，包括一些故事的改编和一些比如出版机构包括电影方面的合作这样。
电影方面的合作，我好像听到这个。哎，
这我也听到了，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啊？因为陌生人还是以情感节目为主嘛，但是我们现在慢慢的会做一些电影类的节目，或者一些图书推荐类的节目，这个就是我们和一些出版机构和电影宣传方做的一些合作这样。
这个有盈利吗？
问到重要点了。
多少会有一些，但是非常少。打一个比方吧，就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一个朋友，他也是电影的一个宣传方，然后他跟我合作，我打个比方啊，他说给我1000块钱，我说怎么能那么多，500，会有盈利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我们节目的价值或者宣传的效果，因为我播放量是很真实的放在那，因为我可能并不能够达到他给我们的那个价值，所以说完全是相对于一个朋友关系进行了一些合作。
对，毕竟是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有一个这个平台在这里，而且我们团队这么多人呢，是不是他们有工资吗？
又问上点上了。
你是说他们平台有没有工资，还是说在陌生人有没有工资？
就是那些主播，对对，主播在这个陌生人里面
啊，当然没有。
刚刚老师说了，我要听明白的了。我这老师都说了，我这一期人家要1000，我才500，你再给工资，完了。
对，最大的福利是过年的时候每人发50块钱红包。
啊，这是最大的福利。
讲到这个的话，我会觉得这个陌生人广播走到现在也是挺不容易的，因为毕竟这个商业上就是说盈利点是很低的，然后我们纯粹主播都是公益的去做这件事情，是吗？没有工资这样子。
对对对，其实谈到盈利的话，因为我其实和很多主播包括其他的一些播客都有过交流嘛，虽然我自己不太有盈利的点或方式，但是我还是会经常建议一些播客或者想做播客的，告诉他们怎么做才能有机会去商业化。我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因为如果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能够带来收入，会特别棒。
对，有动力是吗？
对，
就是
就我萌新，你先说，萌新。
大同，你说。
我说呀，你要我说，我觉得我就容易停不下来。你先说吧，我吃血脉了。
我是想知道，就是从最初创办电台到现在，陌生人已经有了940多期作品了吧？
只能说节目，不能说作品。
940多期节目，有没有说这个会被这个数字吓到？反正我看到的时候是被吓到了，
太狠了。
可能身在其中的话反而不觉得，因为我是知道大概现在每年多少量，每个月多少量，其实是很少的。因为还是希望把节目做得越来越好，但是真正的好节目会越来越少，然后所以说虽然数字很庞大，但是自己还是感觉不是那么满意。对，
940多期节目哈，得多少个这个主播去出的节目啊，老师啊？
因为毕竟也将近6年了嘛。
6年了，940个作品，平均够一下。我数学没学好，反正挺狠，反正就是，我就觉得挺特别厉害啊，狠。就是我这2年了，我100多个节目。反正也不行，
也很多很多很
多。多啥呀？多呀！我这都是任务，我这逼的我都。我以前懒死了都，我以前一个礼拜有时候一个两个不错了，有时候2个就不错了。萌新，你的更新周期是怎么样的？
我以前是1周1期吧。
现在呢？
对，现在目前就休息了。
目前为啥休息了？忙。
对，最近在忙
主要是为了我，这我明白。
对。
好，那个老师，那你们那会儿更新周期是多长时间呢？一个礼拜？
最频繁的是两天一根。
两天一根？
对对对对，目前是一周大概两根吧。
一周两根。
对。
你也特别厉害了，老师，你那有多少个主播？刚才说。
主播的话大概20多个。
二十多个主播。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编辑啊，或者是啊打杂的。
所有的工作人员加起来一共多少人啊？
将近40吧。
将近40，在这里要为我们这些默默奉献的，为我们陌生人，为我们所有的播客界当中的好节目奉献的工作人员们、主播们，致以崇高的敬业。好，你们辛苦了啊！为人民服务啊，不是为人民服务，为陌生人服务。好的，好，我是怎么精分了呢？现在那个老师，好的，萌新，你想说啥？我好了。
他刚刚提到了一个说45人的这个团队是吧，那么我就很想知道他们这个电台的分工具体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每一期我看他们还有策划那些线下活动、
都打杂的
了，就是对、是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有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就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网络团队是怎么运作的。但事实上就是应该说是很混乱的一个状态。这就用更自由的状态更说更合适吧。因为一开始的话我们确实设立了很多不同的职能，比如分策划呀、编辑呀、后期，包括节目组，然后还有很多很细节的分工，哪怕是什么宣传的，或者说做一些志愿活动的，做一些线下策划的。但后来发现其实真的不需要划分那么明确，因为就像刚才
讲的，谁有时间谁做吧。
因为我又不付他们工资。
老师你终于说实话的一个时候，我就默默的看着你们说话，我不吱声。哦，你们继续。
为什么还要给他们进岗呢？为什么还要去评他们的绩效呢？
也是，
所以说后来就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状态，就是说陌生人的话，他的节目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或者说我们想做什么然后让大家去做，而是说每个人你有什么想法，你最近想做什么节目，那你自己去做好了，然后我们相当于一个团队，然后大家互相拿出一个节目来放到陌生人来交流。
老师啊，老师，我问个事儿呗。那个刚刚你在我们学院里面教课前，学生问你说那个你是哪一块的人，你说你是这个江苏人是吧？那老师，你现在所在的职位职业是什么呢？你做什么的呢？
我是互联网公司做产品方面。
做产品方面的。那我也很好奇啊，就是说因为你白天工作应该也是比较忙吧，那你的时间这边安排是怎么安排呢？因为电台这边还有40多个人，然后你怎么把这些时间去怎么样去运作的呢？
一般其实大概每天可能都会花一点时间吧，大概1到2个小时的样子。一方面是处理节目，另外一方面可能是一些平台的维护，和像微信公众号、微博，包括一些九六六这些 FM 这样的平台节目的上传，节目的一些维护，包括跟听众的一些交流，平均下来大概就是每天1个小时左右。
每天一个小时。
我觉得对，我觉得还好，就是习惯之后也并不觉得是一个负担。
因为已经习惯了。
对，那我们那个微信公众账号和这个微博都是你本人在管，还是说是有其他人在管理？
主要是我，然后其他人可能闲得非常慌的时候会帮我一下。
会帮你一下。
好心酸的样子。
哇哦，那 陌生人广播刚刚老师说已经迈入第六个年头了啊，那在这六年当中，这个过程当中遇到过最难的坎儿，最难的问题在哪里，有什么样的最难的问题呢？当时
其实因为我一直说我目前的话其实对节目没有什么要求，因为大家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新人进来，我就觉得大家一群人就相处到一起已经好多年了，有的从刚成立就过来就将近六年了，我觉得大家在一起然后做一件事情就是本身就是特别开心的，所以说最难的话可能就是真的是老朋友要走的时候，
最难的是离别，
是难过，
对，
要走到哪儿啊？西天大陆。对，我们不要把心情沉重到这里了啊，
因为我又不发工资。
不，这个东西吧，其实老师啊，你可以告诉他们，这个人人都是主播，一切都是为了热爱呀。这是荔枝当中的这个产品广告词啊。那陌生人广播，刚刚我们一直在强调说这个没有工资啊，或者说成员会走啊，怎样怎样，我觉得。能够，这倒无所谓啊，我觉得能够去刚刚像老师说的说坚持六年啊，有六年一直从头到尾跟着老师，对，已经很了不起了，已经特别厉害了，尤其说能从第一年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个东西的，我觉得每一个人都特别的了不起，就是在这里就再一次给予他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掌声吧啊。我们不能再沉重下去，我们要记得上扬。那好，那个萌新，请你问一个比较上扬的问题吧。
好的，那我这里就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做电台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事情跟我们分享一下？
哎，有趣的事情，
这个问题好
一时问住了，
好流程化。
好流程化是不？
对，因为经常就叫
最难的，
最难完就最有趣了，
最难忘的，
最有趣了。
最
老师，那我问一个呗，他说最有趣的，我给换一个方式问你啊，老师，你觉得你们那里边这个女就是主播都好看不？
我觉得平均颜值。
完了，你不用说话了，你不用说话，你已经现在有点言辞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不好回答这个问题？
不是。关键是我们很多女主播都结婚了
啊，
都不好
那老师，那我就不问那问题了哈，那我们继续回到有趣的事儿吧，那你继续说吧。
对，走流程还是要走的。
你关心也没有结果，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最有趣的其实我不知道他们最有趣的是什么，反正我自己就是如果去到一个地方的话，然后就会去见一下当地的主播或者成员。
哎、老师，你是约去了吧？我又说你的心声了。
对对
对，哎呀妈，
是
约不？说实话，老师，你说实话。
人家是面基。
不是
这个词，
这是一个公共的节目，最好不要说实话。
说实话。不是，但是我说这个约吧，它是君子之约啊，取之有道，约酒约饭啊，约逛街是吧？咱们就是朋友的相约，这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吧？萌新，哪天我也约约你，很重要的事儿，怎么就老想这么污呢？还有老师，你也是，老不是你就你少说点真话，是不？
对，和朋友就是说。在网络上可能相处很久了，能够在生活当中去见一面，然后吃顿饭喝点酒聊聊天，我觉得对，是非常开心的事情，
加深彼此的感情，让快乐飞起来吧。你看又捂了又捂，老师你别笑，你这一笑吧，本来挺严肃的一件事就硬给笑没了，硬硬的笑没了。老师啊，老师，那个陌生人广播最近有没有策划一些新的活动啊？啊，新的一些想法什么的，就是让我能参加啥的，有没有？
刚才也讲到嘛，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在电影方面去做一些更多的尝试，对，所以说可能从一个广播节目，然后可能会去做一些更多的 衍生的东西，比如说做公号呀，做一些线下这样。
嗯，老师，你又再一次的，老师又提起了这个电影。刚刚蒙西也问过这件事，那我还想再仔细问一点，这个不含秘密吧？老师，你就直接说吧。那个电影是怎么配音呢？还是怎么的演出啊？要演节目呗？是怎么个情况，老师？
不是，我说电影的合作，
比如说是
电影院放电影
宣传。
对对对，
哦，
也不是宣传吧，可能我会做电影周边和电影文化相关的一些东西。
那还是宣传。老师，这回轮到我说实话了，完了你拐弯抹角了。
欢迎各大电影宣传方与我们合作。
对对对对，这个问题是在这儿呢，关键是
这个广告。
对，
这个广告。
这问题在这儿呢，我觉得应该是合作一下的，这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没有合作怎么能够让我们能够快乐飞起来呢？是吗？
好的，那么我想问一下那个俊子老师，如果有人也想像你们一样创建一个这样的就是网络电台，就是你能否给他一些建议或者忠告？
对，比如我。
对，大同现在也在做自己的这个主播这个小组，是不是？
对，我最近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想建立一个这个情感电台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电台啊，做情感团队的。你看老师，你给我点建议和忠告吧。你看我，你不让我走点下坡路行不行？说点实话，老师你说吧。
说实话，就是尽早放弃会比较好一点。
老师，你是不是怕我跟你成为竞争对手？没事儿，我给你介绍广告。
因为你没看到我们都在转型了吗？建议的话确实是有的。
嗯，
因为如果真的是定位情感的话，一方面你可能真的是自己喜欢吧，但是我还是不太建议你做一个情感节目的团队，然后无限制的去扩大。所以说我希望，我觉得有一个主播，然后有一个策划人，有一个周边相关的运营，或者说两个主播两个编辑，就这样的团队3到5个人，我觉得是非常稳固非常合适的。然后找到这样志同道合的人的话，我觉得从身边人找起吧，不要漫无目的的在网上去结识，会比较靠谱一些。然后还是我今天授课讲的，做好一些更精准的定位。因为情感这样的节目已经非常多了，如果你还是和别人一样，没有自己的特点了。主要是定位，你想做什么类型的节目，然后你的受众会是怎么样的，你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是应该非常清晰的。
老师说这个说的非常好哈，非常对。但是老师你刚刚说的，说这个要在线下找一些比较靠谱的。但是我老师，我想跟你说件事哈，就是说我家住在东北的靠山屯，就是靠山屯租村，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就是偏远地区，东北的偏远地区，反正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的，你都找不着我线下的合作伙伴的问题在这儿呢，现在。那我只能是找网上的朋友了。那我如果说找网上的朋友的话，你给我点个建议，就是我找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的朋友是比较好的呢？最重要的
是，首先
颜值高，
声音要好，
声音好。
第二，颜值要高。
你看又回到这儿了。第三，来第三，来，有第三没，老师？
有，但是这里不方便说。
没事，你说吧，没事，大家都是成年人，没事。老师你不要吝啬，你说吧。
因为我前两天刚好在我们陌生人群里说，发了一个上级预告。
什么预告？
一个发了一个类似上级领导的一些宣传语，我说我们的主播同志们一定要口活好，我们的编辑同志们一定要手活好。
啊，
所以他们是不是把群主踢出了群聊？
很正经的讲，就是说网上认识的这些朋友，就是说基本的符合他 职能的条件要好吧，就是说主播的话，比如说他的声音条件或者他表达的能力，然后编辑的话他的一些创作的能力，包括对文字编辑的能力，我是指这一方面。
嗯，是这样的哦，是这样的哦。那个老师啊，你对今天来到播客学院这种感觉怎么样？打个分儿，感觉怎么样？感觉就现在就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讲课给这个线上的学员们。那老师觉得
啊，对，
这种方式怎么样？
啊，不是我的表现，是方式是吧？
对，是这种方式，不是你的表现的，你的表现很好，我觉得只要教出来的东西让学员们受益，就是满分。啊，不是你们谁给我配的音乐在这儿？意思我又虚了呗，老师你得说，老师你说点实的，你让这个给我配音的给我就给我去死，你说点实的。老师
就是这种方式的话，其实因为荔枝 FM 作为平台方嘛，能够去主动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工作，其实目的也是希望让一些草根的主播或者没有经验的学到更多的东西，这种愿景是非常好的。所以也我觉得这种方式应该希望能够更深刻的去做下去吧，包括对课题的研究，包括对一些授课方式呀，包括学员的整个流程能够会更好吧，能够真正的
优化一
下，对能够真正的让大家不是说学到什么倒是其次，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对节目有所感悟，因为每个人的能力特长是不一样的，你不可能把自己的知识或者见解强加给别人，但是通过交流的话能够让他对自己的节目有所启发和感悟的话，我觉得会更加的重要。
哇，老师说的真好。好今天应该也是萌新带来了几位学员，在最后问老师的这次访谈当中，想要让我们两个替他们传达的一些话。那萌新，你说一说。
嗯，好的。有一个学员讲了，老师觉得播主到底该不该讲太多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不太讲自己的故事，有的时候觉得讲太多自己的故事，怕很多认识的人听到，还是说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是怎么去提倡说是原创比较好吗？刚刚老师提到一个这个是吗？那就
是不
是怎么建议？
我再这样讲吗？因为确实我今天的课很多没有展开讲，我在其中一点当中讲了声音情感的这需求，然后通过声音来表达是非常有优势的了。其中一个优势是品牌性。其实品牌性就是主播个人的一个品牌价值，所以说不是说讲自己的故事不好，反而是说如何将自己本身的一些个性故事融入到你的节目当中，让听众产生共鸣，并且和你有一个情感的嫁接，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好的，那还有一个学员想问的是，他是对于初见情感频道的播客来说，我们并没有固定的受众，也不了解说受众喜欢哪一类的文章会多一点，就是想问怎么去推广自己，然后吸引到更多人去关注。
嗯，因为我刚才让大同说放弃做情感节目嘛，其实这也是主要原因之一，因为你现在除非你本身是一个知名度很高，有很多渠道，很多资源，那样你就做，其实做什么都很容易，至少起步很容易。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很多资源都没有，包括很多人脉都没有，然后去做情感节目，在目前的情况下真的是很难起步，很难。但是如果真的想做的话，就是做好我之前强调了很多点，然后宣传方面的话真的是需要厚着脸皮去做很多事情。
好，老师刚刚也讲到了很多个点啊，然后今天我觉得这次访谈干货也是特别的满，我不知道萌新，你应该也这样的感觉到了，这期 节目，我就觉得就是老师说了很多很多的实话，大实话，包括说你放弃吧，啊，对，说的太多真话了。其实我听了很多道理，其实道理我们都懂，但是只有这样的能为大家去考虑自己切身实际的这样问题，能够去带给大家最真的实话的，而不是说哦，我们都是哎，真是我们就是怎样怎样，哎，就怎么怎么样。对，我觉得这样就比较虚了哈。但是老师今天给我带来的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确实太多实话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期访谈真的特别特别好啊，特别真实，能够更除了开课以外，能够更好的了解到老师对播客的一种态度，对情感节目的一种态度，对团队的态度，对所有啊想要学播客同学们啊，让他们去好好去学习，让他们去了解更多东西，能够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特别好的。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学习下去，同时也祝福我们的啊陌生人电台能够越办越好，尤其是陪着我们俊子老师走6年道路当中的朋友们。俗话说得好，没有回头的道路，我希望这条道路能够永远不回头，也希望我们俊子老师和陌生人广播能够永远的啊，就是
走下去，
走走走走走啊走啊走啊走，走到9月9。好，就我觉得我挺励志啊，最后说这句话，这都是即兴，这都是即兴，膜拜一下大神吧，来膜拜一下。
好的，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俊子老师做客励志班主任。
嗯，
那在最后呢，也希望你给我们这个学员们表达一下你的祝福，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给他们说的话。
Yes，
对，我们就要终结这个录制了。
终别终结，不是终结，是结束这次访谈了。我们下次再见。
就是这样的，因为今天很多都是做情感节目的主播嘛。
Yeah。
做播客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其实情感节目非常多，一波又一波的出现，但是从至少6年前坚持到现在的却非常的少，所以说无论你一开始是什么样的初心，然后中途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坚持是最重要的，希望在很多年之后陌生人还在，然后你们的节目也还继续在。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
嗯，不客气。
陌生人还在，你们还在。这个你们不光是对所有啊这个播客学院当中的学员们说的，对我们说的，更是对所有啊在收听着陌生人广播电台的，收听着情感节目电台当中的所有小伙伴们，都希望你们能够还在，还在，还在。
对。
那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陌生人广播电台的创立人俊子老师来到我们的访谈现场，也能够在播客学院当中教大家很多东西，让大家得之受用。那很好，今天呢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化为一个句号，非常感谢我们的俊子老师。
谢谢俊子老师。
也辛苦你们了。
不辛苦，为人民服务。好，那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那拜拜。
再见。
拜拜。